徒平安、今天我要从约翰福音来讲内在生活、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那这句话是主对正午时分、来井旁打水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心灵没有满足，她很想从男人身上得满足，所以呢丈夫呢一换再换，已经有五个丈夫，可是主就是想要告诉她，她一定要在里面得着主耶稣所赐的水，得着那个永生的泉源，他要畅饮主所赐的生命活水、圣灵活水，他的心灵才会有真实的满足。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的三十七到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七章的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我们想要喝生命活水、圣灵活水，第一个条件是渴，你要非常的渴慕，渴慕耶稣。第二个条件是你要到主这里来喝，到主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所以第三个条件是信，信，你运用信心，简单的讲就是存着渴慕的心还有单纯的信心，我们花时间亲近主，等候主，我们可以享受里面的圣灵活水。也许一开始只是涓涓细流，但是天天花时间到主这里来喝，假以时日，活水江河可以从腹中涌上来，通过我们的嘴巴，很多人因此说方言称赞神伟大，这个人就被圣灵充满了。那当然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仍然要天天花时间回到里面这个生命的泉源，欢然取水，在生活当中呢，学习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才能够保持圣灵的充满。有个弟兄，他很愿意学习到主这里来喝，他就想到他每天中午有一点休息的时间，所以他就利用每天中午的一个多小时，找一个地方，他学习用信心亲近主，等候主。一开始就觉得心思混乱，烦躁不安，可是他用信心坚持下去，经过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他每一天这样坐在主前，他收回游荡的心思，把他的思想感觉集中在主身上，终于有一天他就尝到了活水江河涌流的滋味。所以内在生活是里面不断畅饮活水江河，不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的生活。内在生活就是里面不断的畅饮活水江河，不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的生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的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要用心灵跟诚实拜他，这个诚实如果你去看英文亲历本圣经，翻译作 truth 真理，真理。那主耶稣是完全人也是完全的神，他这样讲，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就是真理，一个人必须信靠耶稣，相信耶稣是真理，当然耶稣的话也是真理，我们才能够 来到父神面前敬拜神。至于心灵啊，英文经典本圣经翻译作灵，灵。那神是个灵，神的灵要来住在信耶稣的人的灵里面。那神的灵就是圣灵。那真正的敬拜是在圣灵里面的，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还有圣灵的引导来敬拜神。这个敬拜就是出自心灵和诚实的敬拜。那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在灵和真理里敬拜神的时候，很容易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神的爱，因为神的爱就是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灵里面。那么敬拜就是人的灵跟神之间那个爱的交流，始于人的灵里面，借着圣灵的帮助提升到神面前。敬拜是属于灵里面的事，跟外在的地点没有关系。因为真正的敬拜是出自人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爱。那在这里我们刚刚读的提到敬拜这个希腊字 proskuneo， 意思是面对面亲嘴，面对面亲嘴，就像雅各一章二节所说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么神借着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向我们招手示意，我们可以来靠近他，而且跟他面对面亲嘴，这个就是敬拜。所以这种灵力真实的敬拜是充满爱而且令人满足的。我们跟神之间有一种深深的爱，还有彼此委身的亲密关系。敬拜是人被神的爱吸引，从内里流露出来的一个真诚反应，出自一种爱慕神的情感。当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我们里面的一切全然爱神的时候，神就成为我们唯一敬拜的对象。所以真正的敬拜是人内心对神的爱的一种反应，好像泉水一般涌流出来，我们毫无拘束地向神表达我们的爱，我们把我们的爱倾倒出来献给神。所以内在生活是不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也将所做的一切当作敬拜来献给主的生活。中世纪有个教皇叫贵格利一世，他很想隐居，这样他觉得他可以不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他把他的家产全部奉献给修会，他一共建立了七座修道院，他很想专心过修道的生活。可是当时呢，蛮族入侵，加上黑死病横行，他呢奉命带领罗马人抵抗入侵的伦巴人，所以他必须出来，他接到命令，他就训练军队，他赠送礼物给敌人，用智慧口才还有政治的技巧为乱世开了太平。他就把他所做的一切当作敬拜来献给神。所以内在生活是你里面不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然后你把你外面所做的一切当作敬拜来献给主的生活。有个圣徒叫方济沙勿略，他24岁就在巴黎大学教书，那摆在他眼前的是大学教授的优渥生活还有极富声望的远景。可是在一次机会当中，他认识了圣伊纳爵罗耀拉，他开始很渴望做一个修士。一方面他可以常常亲近他所敬爱的领袖这个圣伊纳爵罗耀拉，而且他觉得这样可以更专心的不断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没有想到1537年他就被差派出去成了印度的使徒，从此以后他没有再返回欧洲。接下来10年他要被差往马六甲跟日本。那不管他走到哪里，他都跟贫困的人在一起，跟他们分享食物跟生活所需，他也花时间服侍病人，尤其是麻风病患。可是他总是充满了喜乐，他把他所做的一切当作敬拜献给神。所以内在生活是里面不断畅饮活水，里面不住的敬拜主， 外面遵主旨意，任主差遣的生活。内在生活是里面不断畅饮活水，里面不住地敬拜主，外面遵主旨意，任主差遣的生活。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请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耶稣说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而他自己呢就是真葡萄树。那枝子一直跟这个葡萄树连结，而且允许栽培的人修剪，到了时候自然会结果子。所以我们只要一直用信心与主联合，让主的道炼尽我们，修剪我们，主也会借着环境修剪我们，炼尽我们。那么我们就是学习安静降服，不断领受主这棵真葡萄树供应给我们的生命之浆，自然会结果子，荣耀父神。那枝子跟葡萄树是连为一体的，那我们也与主成为一灵，连为一体。那主借着他生命的灵充满我们，主用他的本性穿透我们整个本性，使我们的生命充满活力，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都可以被耶稣活化，我们全人全身被耶稣穿透、复苏、占有。主的话还有主的意念常常在我们里面，凡我们所愿意的也是主所要的，那我们开口祈求，主就给我们成就。主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你有没有想过做工跟结果子有什么不同？莫安德烈这样讲，他说一个机器可以做工，但只有生命才能结果子。一条法令可以迫使人做工，但是只有爱才能自发性地结出果子。做工意味着努力和辛劳，可是结果子是内在生命自然而然充满安息的产物。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健康的生命就会多多的结出果子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如果是来自我们跟主那个紧紧连接而生发出来的，那就是内住圣灵的果子，会蒙神悦纳。可是那些因着律法或良心的驱使，或者是出于自己的意思和自己的热心而做的功，属灵的果效少之又少，因为那是人为的努力，而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作。所以那个不是充满安息自然而然所结出的果子。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枝子的责任是什么？一直住在葡萄树上，与葡萄树紧紧的连结，自然会结出果子来。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结果子，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必须是真实而且是亲密的。每天早晨醒过来，我们先想到我要来亲近主，我要等候神重新被圣灵充满，我知道主耶稣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主耶稣的同在中， 我住在主里面，我用信心与主紧紧连结，这样我外面所做的工作或是侍奉，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自己的奔跑，也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或自己的力气，我是依靠主的灵，依靠主的同在，方能成事。主说，住在我里面的，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呢，你只管住在主里面吧，主会照料结果子的事情，他会把果子赐在你的面前，而且借着你结出来，主耶稣会成就一切。你想想看，那个葡萄树，它供应枝子那些生命的枝浆还有力量，而那根枝子呢，就是等候安息接受，它就会结出果子来。所以单单做枝子是何等蒙福啊！借着枝子圣灵可以流通，然后带下生命给别人。内在生活是住在主里面为主多结果子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住在主里面为主多结果子的生活。美国的这个 Charles Finney， 查理斯芬尼，他被公认为现代复兴之父，他是第二波圣灵觉醒的领导者，他跟圣灵跟主耶稣有非常密切的一个相交，他真的是住在主里面的人。他到镇上的妓女院服侍，结果遇到他的人都被圣灵光照知罪，然后认罪悔改。有一次他去服侍一个聚会，聚会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初次见面的律师，我就把一张纸递在芬尼手中说，我把这个交给你，因为你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那芬尼就随手把这张纸放进口袋里面，一直到晚上聚会结束以后他才拿出来看。他发现那是用普通格式写的一纸让渡证明文件，上面这样写，立即交付全部主权，包括自己和所有的一切，完全归属于主耶稣基督。你知道芬尼本来就是，他本来是律师的，所以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很受感动，这个人他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出来要献给主。芬尼所到的地方，基督徒得着复兴，失丧的人得着救恩。据说在第二波觉醒浪潮的期间，芬尼到一个镇上服侍，当他离开以后，主的同在仍然在那里彰显，长达好几个礼拜。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好，那葡萄树怎么样，枝子也怎么样，因为他们同有一个生命，同有一个倾向，同有一个喜乐，同有一个爱。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真葡萄树，这个真葡萄树的生命是倚靠父神，是在父神的爱中的生命。所以父神的爱就是主耶稣的力量，主耶稣的喜乐，因为父神的爱住在他里面，他或生或死都倚靠父神。那如果我们要像他一样的活着，我们也必须像他一样完全倚靠父神。我们完完全全与神联合，我们的生命 有主的生命气息，活在像他一样那个丰富的属天的爱里面。你知道天父怎么样爱他，主也照样爱我们。如果父的爱使主耶稣成为真葡萄树，那么主的爱也能够使我们成为真枝子。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知道神就是爱，爱就是父神那个本性的实质，神就是爱。而爱他需要有个对象，爱的对象，这样他有办法把爱给他。而且呢，因着爱而忘记自己，使爱跟被爱的合而为一。那圣父对圣子的爱是因圣父喜悦圣子而有这个神圣的爱。因为神这样讲，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他不止讲一次，对不对？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神的爱好像那个烧着的火，那么强烈而且无限。他有一个目标，还有一个喜乐，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那么神对他儿子的爱对我们而言像一面镜子，要让我们明白主耶稣是怎么样的爱我们。耶稣救赎了我们，我们是耶稣所喜悦的对象。主耶稣用那个比死更坚强的爱，用那个重水不能熄灭的爱来爱我们。主耶稣的心热切的想得着我们的爱，跟我们有爱的交流。如果有需要，他甚至愿意为我们再死一次，好得着我们。正如父爱子，没有子，那父神不可能是赐恩的神。同样的，耶稣爱我们也是如此，他的生命跟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对耶稣而言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你明白这件事。我们对耶稣而言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贵，是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我们跟主是合而为一的。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这是非常非常浩大的爱。那父神的爱是完全的爱，这个爱是把一切都献上，不保留一点的。所以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父神造了这个宇宙万有，因为他爱他的儿子，所以把万有都交在他爱子耶稣的手中。同样，耶稣爱属他的人，凡他所有的也都是属他的人的。所以如果真的有需要，他可以为你牺牲他的宝座跟冠冕。他不看自己的生命跟宝血为可贵而不舍得给你，他都愿意给你。他的义，他的灵，他的荣耀，他的尊贵，他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是你的，因为他对你的爱是毫无保留的，是人的头脑难以领会的。主耶稣爱我们正如父爱他一样，他又把这个爱赐给我们，使爱成为我们每一天居住的所在。他要我们天天住在他的爱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圣父爱圣子，我们觉得那当然了，他很爱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那么的完全，主耶稣一切都配得这个爱，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爱我们，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一个诚实的人所看见的就是罪恶跟不配。所以也许有的人会问，神那么完全的爱怎么会临到罪人身上呢？圣父对圣子的爱有可能跟神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一样吗？感谢神，的确是同样的爱，因为爱的本性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的污秽跟不完全，你知道当我们讲到罪人，我们是罪人，不是说我们去杀人放火才叫做罪人。圣经上的罪就是我们没有完全彰显出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是那么不完全，有过犯有瑕疵的人，所以我们没有完全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在地上没有完全遵行神的旨意，这个就是罪。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罪的意思就是我们亏欠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亏欠，我们的不完全，我们的瑕疵，我们的过犯，只能更衬托出神的爱，主耶稣的爱是那么的美丽，那样子永不改变。所以主耶稣用非常非常柔和的爱怜悯我们这些罪人的软弱，他又用难以想象的忍耐忍受我们的迟钝，用最体贴的爱来安慰我们。圣父和圣子的爱就是那么美丽，那么荣耀，那么尊贵，而且无微不至地切合我们的需要。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这样讲，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主的爱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爱。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节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神的慈爱不会收回，不会离开我们。那在人心里面动了善功的这样应许说，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个是神给雅各的应许，我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想想看，当初我们为什么会认识神的爱？也许有许多人是在很彷徨无助的时候，哎，神的爱临到我们身上。同样的，也许现在我们遇见患难，遇见这个病毒四围要来侵袭我们的时候，正是神爱的大能要更多临到我们身上的契机，更是神更多彰显他荣耀的全能护庇我们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呢？没有其他理由，只因为主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就是这样的爱，使我们愿意向主完全的降服，使我们愿意住在主里面，跟主紧紧的连结。每次我们看到十字架，或者讲台这边有一个十字架，对不对？我们要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舍命的爱。神的儿子，他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他带着神的形象，带着那个永远的荣光，天上的荣美，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伸出他钉痕的手，温柔地说，你不来与我同住吗？你不来住在我里面吗？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来住在我的爱里吧。面对主这样子诚挚的邀请，我们当然要回应说，是的，主，我要来住在你的爱中。从今以后，你的爱就是我灵魂唯一的住处，我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住，我就是要住在你的爱里面，让你爱的大能四围环绕我，我从早到晚要住在你的爱中。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这样讲，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我们如果想要住在主里面，那我们必须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才能一直住在主的爱中。就像一个家庭，它有家规的，你必须遵守家规才能住在这个家中，对不对？那么主把我们看作他的朋友，他深深爱我们。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人为我们舍命，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那主为我们这些朋友舍命，就是向我们表达他的爱。那主对我们这些朋友的期待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谁是主知心的朋友？他常常贴近主，明白主的心意， 遵行主的吩咐，就是主的朋友。主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显然主期待我们是借着祷告跟顺服，借着祷告跟顺服与他建立如朋友般的亲密关系。在祷告里头，我们注视主，我们倾听主，我们领受主的吩咐，而且我们为着主所吩咐的事，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祈求，天父会帮助我们遵行主的吩咐，完成主的托付，为主结出长存的果子。而主特别期待我们结出彼此相爱的果子，内在生活是住在爱中而且彼此相爱的生活，内在生活是住在爱中而且彼此相爱的生活。十七世纪住在伊姆村的一位裁缝，他收到从伦敦订购的布料。离奇的是，在收到包裹一周后，裁缝师就因不明的原因过世了。接下来两个月，这个伊姆村相继有33个人过世，而且症状都类似，顿时全村呢人心惶惶。后来他们才获悉伦敦流行黑死病，你要知道当时没有手机，没有 LINE， 你没有办法立即知道一些消息的。原来伦敦流行黑死病，而那份裁缝师从伦敦收到的包裹就是带来死亡的传染源。哎呀，这是不治之症，我们快逃吧。村民们众说纷纭，后来早上当地教会领袖威廉讨论大家应该怎么做。威廉说，如果我们离开，就等于把疾病再传染给别人。威廉所提出的顾虑让村民们一片沉默。威廉说，让我们自行隔离，这样我们能够向人证明这个世界上确实还有良善和爱。有些村民接受威廉提出的这个自行隔离的建议，而且威廉不怕被传染的风险，他身先士卒地照顾病患。村民们看到威廉日夜奔走支持着大家，他们都受感动，纷纷愿意留下来。那个时候瘟疫很迅速散播在欧洲各地，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可是伊姆村的周围城镇没有受到感染。所以村子外面的人，他们定期定点送上食物，使这个伊姆村呢不虞匮乏。一年以后，这个伊姆村的人口只剩下四分之一，可是成功地阻绝传染，保全了英格兰北部数千万人的性命。所以彼此相爱就是不要把疾病传染给别人。所以在这个 Omicron 流行的期间，我们要跟别人保持距离，而且要戴好口罩，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身上有问题，就主动筛检，而且自行隔离。如果你知道自己跟确诊者有接触，请暂时不要来聚会。如果你知道自己有跟确诊者接触，请暂时不要来聚会，实体聚会，你可以在线上聚会。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彼此相爱，也求主赐给我们爱的大能，完成主的托付，让我们可以遵行主的吩咐，全守爱的诫命。有一个人叫艾维德，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小妇人。1902年他出生于伦敦，成年以后的他知道当时中国有上百万人处于困苦流离中。他当时28岁，他就拿所有的积蓄买了船票，带着简单的行李，只身一个人来到中国服务。来到中国以后呢，这个艾维德陆续收留许多因为战火失去父母的孤儿， 当时中日战争爆发，他为了保护孩子展开了一个逃难的计划，而大家就劝他怎么有可能带这么多孩子逃难，而他坚持，他说我一定要带着这些孩子走，所有的孩子我一个都不会丢下，他觉得这是主给他的托付。有将近100个孩子，大的大概14岁，小的4岁，他们互相扶持踏上旅程。当时他们都不敢走大路，他们也没有地图的指引，他们一行人走在陌生的荒山野岭之间，饮食匮乏，饱受疾病的侵袭，而且需要连日赶路。这么险恶的环境，常有孩子哭着不肯走，那艾维德也速度软弱的流下眼泪。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带着孩子一起向神祷告，然后擦干眼泪再继续往前。经过了数十天，他们走了480多公里的路，一行人终于抵达可安顿的据点。然后艾维德一一数点所有的孩子，他确认一个都没少的时候，他就昏过去了。经检查，医生发现他有肺炎，有伤寒，还发着高烧，营养呢严重不良，身上还有枪伤。可是在这种情况底下，他竟然还能够照顾那么多的孩子，而且走完全程，实在是靠着祷告，靠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完成主的托付。所以爱是很大的力量。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大诫命就是爱人如己，不管对方值不值得爱。曾经有一个医师，他专门医治那种有很严重的心智障碍的人。他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呢，这些人就是躺在床上需要别人的照顾，又没有办法说话，看起来也失去了理解力，他们的生命意义何在？很多人连他心里头都有这个问题。有一次呢，他负责培育新进的医护人员，完成为时1年的训练之后，他要求这些年轻的医护人员填写问卷，其中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在成为全时间照顾心智障碍者的专业人士后，你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底下我要讲的就是这些人的答案。在我生命中，头一次感觉到自己在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以前一直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到的事。在这段日子里，我得到了沙宾的爱，就是其中一个心智障碍者，我得到了沙宾的爱，有机会与心智障碍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不再把他看作是有障碍的人。现在的我更有能力回应世上的苦难，我渴望帮助别人，我成为一个更包容的人，我自己的那些小问题看来都不再重要了。我学会接受自己的不适，并且珍惜生命中的快乐，不管那是多么微小。这个医生从这些回应，他开始可以回答自己的问题。神真的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活在地上都有意义，住在爱中会使一个人成长。但是当然要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爱必须甘心舍己，你要向你的老自己死掉啊。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2章24到26节啊，约翰福音12章24到2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好，那神有一个独有的权柄，就是生命在他里面。那父神也把这个权柄赐给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那受造物最高的荣耀就是得着神的生命，而且住在神里面，住在主里面，而不是在自己里面。罪人的愚蠢跟过犯就在于他们住在自己里面，他只为自己而活。而基督徒能够蒙福，就是在于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为神而活。信心生活的秘诀就是否认自己，我们向我们的老自己死掉，我们甘心失丧自己的生命，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活着不是靠自己，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如果要住在基督里，要得着真正的生命，没有别的道路，只能遵循主在我们前面走过的道路，就是经过死亡。主说一粒麦子一定要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样我们原本的这个己生命必须完全死去，才会有复活的新生命彰显出来，才能够保守生命到永生。一个人刚开始成为基督徒，他要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时候，很少人会明白这个道理。一个人觉得哇，主耶稣赦免我的罪，他很高兴，他感觉要努力为耶稣而活，而且他相信得着神的力量，他一定能够做到。可是他还不认识在他的里面那个肉体，我们说肉体那个就是人天然的生命，那个己生命其实是反叛神的，是悖逆神的，他还不够明白。他们不知道说，如果神要在他们身上彰显出能力，所有出于天性的东西，天然本性的东西要完全臣服于死亡之下。圣经里头提到的肉体就是被罪败坏的己生命。肉体是什么？就是被罪败坏的己生命。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一起来读。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就是从肉体得释放唯一的方法，你要把肉体交给主，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2000多年前在十字架上已经做成的事。主耶稣借着永远的灵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不是以他个人的身份做的，乃是以身为元首背负着全人类天性的名义做的。所以每一个信靠耶稣接受耶稣的人，他当然接受主耶稣是钉十字架那一位，不仅是接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功劳，接受主耶稣的救赎恩功，也接受十字架的能力，那个死的能力。所以我们安静等候主，我们向主完全降服，圣灵就把这个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身上。我们用信心跟钉十字架的主联合，十字架的能力源源不绝地流到我们身上，使我们能够向自己死，不体贴肉体，学习体贴圣灵，随从圣灵而行。我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有孩子的家庭。你要知道家庭是一个肉体跟圣灵大作战的地方。有时候呢，孩子心情不好就乱发脾气，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当孩子的情绪处在最高点，他就会在那里重复强调他的某一些感觉，某一些想法，甚至是发出很放大夸大的负面表达。这些话父母听了当然都知道不是事实，可是听起来又像是在挑战父母的权威。你知道这个时候父母很容易被孩子的话激动激怒，很想要反驳斥责孩子。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就是圣灵跟肉体大作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体贴圣灵，不要随从肉体。那个意思就是我们要勒住舌头，先安静仰望主，跟钉十字架的主联合， 把你那个发怒的肉体交给主，跟说主我交给你，与你同钉十字架，领受主那个柔和谦卑的灵。父母可以让孩子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适当地抒发。如果你太快的骂他反驳他，以后他有事情他就不跟你讲，就是他都专门去讲那些跟那些朋友讲，那些朋友给他的建议真的是乱七八糟的。所以父母一定要让孩子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适当地抒发。而每一个孩子能够平稳下来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他在讲的时候，父母就一方面观察他，一方面在心中默默的祷告，然后一方面容许孩子继续表达，另一方面也趁这个时候调整自己的态度，先同理情绪再处理事件。先同理情绪再处理事件。那如果父母想要回答或者驳斥孩子所说的内容，尽量着重在表达你对孩子的担心的感觉，这样也传递出你的爱，你表达出对他担心的感觉，而且使用简单易懂的话，不求马上澄清或矫正孩子的想法跟感觉。很要紧的就是你要约束自己的口舌，不要用话攻击孩子或否定孩子。那么有一些专业人士都会劝告父母，等孩子情绪平稳之后再来讨论事理，但实际上呢，孩子情绪平稳下来以后，有可能父母不想再唤起孩子的不稳定情绪，也有可能孩子无法完整的叙述自己的想法跟感觉而放弃表达。这些呢，都是亲子之间无法在情绪平静以后谈谈事理，以致下一次很容易在面对相同的冲突的时候又是这样，又是一场整战开始。所以如果可能，我建议父母尽量挑选一个时间，在他情绪平稳下来以后，想办法挑一个时间亲子一同探讨这个孩子的想法，然后达到一个双向良好沟通的效果，而且鼓励孩子下一次有一种更好的情绪表达方式。约翰一书三章六节这样讲，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约翰一书三章六节这样讲，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所以我们时刻凭着信心住在基督里，我们凭着信心与主连结，我们是软弱的枝子，时刻从主这棵真葡萄树吸取生命的枝浆。所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他生命的枝浆渗透我们所有的思想感觉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照着主所想的去想，照着主所行的去行。你知道主要在我们日常生活大小事上，甚至最琐细的事上，都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跟他的影响力。他只要求一件事，放下自己的想法，离开肉体跟旧生命，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同在的伟大能力可以把旧生命驱赶净尽。所以让我们舍弃我们的肉体，把自己完全交给主，安静降服，花时间等候主，常常追求圣灵充满，这样基督的生命会取代我们的旧生命。非常奇妙，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拥有这个像极死的生命，我们可以从这个老自己的权势下脱离，这个就是十字架的能力。主借着圣灵把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的肉体，所以我们只要常常安静降服，与主连结，只要信，不要怕。还有，我们要用一个警醒的目光提防我们的仇敌老自己，因为他竭力想要从十字架脱身，他会引诱人给他些许的自由，他会欺骗人说， 哦，我现在很乖，我愿意服侍耶稣基督。哦哦，一个要服侍主的老自己，比一个拒绝顺服的老自己更危险，因为它是一种化妆的面貌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死的。只要出于我们老自己的，即使是看起来很漂亮的、很好的，也必须算它是死的。我们必须一直的住在主里面才有安全，每时每刻就是要住在主里面。主耶稣应许要住在我们里面，他会教导我们谦卑跟谨慎，他要教导我们常常喜乐，住在荣耀中。所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天赋的各样能力，我们所有的思想、意志、感觉，还有生命的一切，都可以带到主面前来。主要取代我们的己，坐在我们己从前所占有的宝座上，主要真实的占有我们，让我们一直有这个新生命的安息、平安跟恩惠。所以我们就是继续竭力追求认识主、跟从主，而且顺从主。主在哪里，服侍主的人也在那里。我们跟主联合，跟主同工，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怀着最大的谦卑跟最深的关切，常常为他们祷告，这样我们就可以寻得恩典注入每一天的事物里。你知道我们进入内室，关上门，遇见那位住在隐秘处的父神，当然是一件伟大的事。可是我们开门，欢欢喜喜的带着不能被搅扰的神的同在出去，是一件更伟大的事。所以住在主里面的人，他不是单独行动，不是单独工作或服侍，而是紧紧的跟从主，跟主一起做一切，而且在工作跟服侍的时候，把爱情献给主，把所做的一切献给主。若有人服侍主，父神必尊重这样的人，而且让他结满了子粒，而且得着赏赐。乌俄战争发生的时候，有个宣教士叫 Mary， 他跟先生还有20名同工留守在乌克兰基地，回应战乱下的需要。他觉得这是主的带领，他们身处这个基辅南部的郊区，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战争开始之后，他们就展开一些工作，他们烹调大量的食物送到医院跟军事据点，支援医护人员跟军队，探访附近的老人家，送上食物跟物资，也协助家庭跟孩童逃到乌克兰西部比较安全的城市。他这样讲，他说这个战事的头4天是最艰难的，他说那个炮击不断，轰隆轰隆的声音，他们晚上根本没办法睡觉，一直到清晨4点炮击暂停才能休息，然后早上8点就要开始 起床到商店购买食材预备膳食，平均每天都要煮500人份的餐点。虽然很疲倦，但是他们很感恩。 Mary 说乌克兰人团结一致，守望相助，有商店知道他们的工作，在这种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仍然愿意提供给他们产品，他们的大方凌驾于盈利之上。可是当然因为战争，超市的供应会短缺，他们也会担心有一天再没有食材，没有办法继续烹煮这500人的餐点。可是上帝一直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那个附近的麦当劳知道他们的情况，就捐赠给他们冷藏食品。他们经历到上帝是行神迹的那一位。 Mary 说，作为圣经教师，我相信耶稣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那我们的基地有很多圣经，所以我们在派发食物的时候也同时赠送圣经。我们要让人们的肉体跟心灵都可以得着饱足。他在受访做见证的时候，他所在位置的8公里以内没有受到军事攻击，他也从其中看到上帝的保护。正如以赛亚书54章17节所说的，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以赛亚书54章17节， 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战争一直持续啊，他们已经很会分辨这个炸弹是远还是近，这个时候要不要躲防空洞，他们都懂了哈。那 Mary 与主同行，他住在主里面，他心中有平安。他说我们虽然没有可以攻掩护的地方，可是我们也不愿意终日都留在那个防空洞里面，处在恐惧当中啊。我们就是完全把生命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就是想要服侍神和这个城市，神与我们同在。尽管身处战争地区，我们仍然感受到内在的平安。若有人服侍主，天父要尊重这样的人，而且让他满结子粒，而且得赏赐。所以让我们住在神的同在中，住在主里面，住在爱中，住在平安中，这是真实的内在生活。让我们在一起来追求神自己，来得着神的同在。
颂赞诗选209首，颂赞诗选209首，我们唱这一首诗歌之后还有些祷告的时间，如果无论在家里看直播或者是在现场聚会，你没有很急着要离开的话，再留一点时间好吗？我们每一节都唱两遍好吗？
我心所追求乃是神自己，不是乐与恨，也不是不敬，我能做代价，拿到这生命。
请坐。